龙坡教导禅修30几年了，这个从居士的时候就开始教了，那个来学的人这个非常的多，这个数也数不清，这个会看到每一个人来学法来修行的每一个人，这个的需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希望快乐，很少的人才会这个目标是要离苦，这个期待快乐，追求快乐，就会努力的去做，就去努力的做好所有的好事情，去布施持持戒。这个有哪些这个那些功德的事情，全部都去问说那个好吗？好，这个也好。这个来这个在结祥安区期间就背着这个蜡烛去供养，然后这个其他事情就别说去这个修住佛像，去做这个做那个，那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这个大部分这个期待追求的都是快乐，去做功德，功德是这个快乐的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去做功德，做功德然后就会有快乐，大部分都是这个去追求的是快乐，比如去住佛像，然后去这个住佛像修佛像之类的，期待说别人来这个顶礼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可以这个获得功德，不停的就可以这个获得这个收获结果，日生生世世都收获不完，然后这个期待说这个做功德得到很多的功德，然后生生世世都会很快乐，这样呢我们的生生世世永远都没有止境，那我们就会真的这个我们播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我们的期待是说如果是快乐了就去做功德，试着去看这个功德，跟功德有这个实相，这实相功德你去选择去做吧，那个得到的结果就是快乐，那些修行的人这个追求离苦的人真的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求这个快乐的，这个去生死轮回，真正期待说可以离苦的人，可以彻底的从轮回里面跳脱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为什么布施持戒做功德的人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多的，但是那些真的证悟道果的人是极少数，那我们就自己去选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快乐的去轮回，那我们就去做功德，如果需要比那个更高的，也就是想离苦的话，那就去提升戒定慧，必须要去用功，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时间越缩越短越缩越短，大部分人看不见，说我们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生死轮回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有的只是苦啊，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就会对快乐饥饿，这个不停的挣扎着希望获得快乐，愚蠢的人去这个播种让自己苦的因，然后去伤害别人别的众生，那期待什么？那期待快乐，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呢，他们去做功德，去做布施，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福利跟救济，然后这样他就会快乐，且他只是想着要去做就已经很快乐了，比如我们想着要做好事， 只是开始想做计划，说要去做的时候就已经有快乐了，在做的过程中也快乐，做完了之后呢，每一次想起来每一次都快乐。这个是这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是已经有一定的智慧的人了。那愚蠢的人就是想着说能够去抢劫别人，去这个去强暴别人了之后会快乐，那个只是这个想着去那么去干坏事的时候就已经苦了，心里面这个燥热，在干坏事的时候就会苦，但是他看不见，他没有智慧看见，做了之后也会苦，还是看不到，没有智慧看到，以为说这个警察抓不住，那就没有抓到，那就不苦。世间的人有很多的这个层次，从这个漆黑这个瞎眼瞎的这个阶段和高一层的阶段，就是就会努力的去做所有的事情，做所有的有好事这个功德的事情，获得的那个结果就是快乐。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们真的有决心有智慧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间并没有真的快，并不存在真的快乐，这个世间苦啊。比如我们觉得说我们小时候快乐，在我们小时候曾经有没有感觉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在小时候会觉得没有自由，想吃这个点心都必须要跟父母这个伸手去要钱，他们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这个没有靠自己，没有快乐。长大了以后就去读书，在读书的时候呢，非常多的人就希望这个毕业了之后会应该快乐，这个读书了之后一直压力都很大，学习压力很大，一旦毕业了之后开始工作，想着说如果我们能赚到很多钱了，这个得到很好的地位了之后就很快乐，在我们找赚很多的钱，想找到很好的这个体位的那个地位的时候，拼命的跟别人去那个竞争。有的人这个在一起的同学一旦长大了之后去工作，然后就开始去这个争夺这个地位了，然后彼此都不看对方了，或者是一起去抢女人，或者一起去抢男人，本来这个很相亲相爱的朋友结果也不相亲相爱了，之间的快乐他这个永远都掺杂着那些这个动荡不安。有时候工作想着说这个存钱存到一定的程度，或者是买什么资产，或者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这个习惯于去买这个土地买房子，想着说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去这个种田，然后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觉得说生命啊这个城市的人的生活这个太乱了，现在苦当下是苦的，就期待说这个未来可以有快乐，从小时候就一直是这样的德性的，从小时候有苦，没有自由，没有钱，想着说长大了之后会很好，这个读书的时候就想着说哎，毕业了应该会很好，毕业了之后去工作，想着说哎，这个赚到很多钱了之后得到很好的地位了之后很好，有名有地位，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别累，想着说哎，这个哎，如果说能够这个可以去到去这个那个这个城市里面的生活，这个太累了，这个回家的时候每天工作那么累，回家特别累，觉得城市的人的生活这个太乱了，压力太大了，想着说去这个农村，然后买一块地，然后这个从来没有种过田的人这个觉得很简单，事实上并不简单的，大部分一开始做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倒闭的，这个还是会苦的，直到老了想着说有一天会可以快乐，有一天可以快乐，这个工作没有这个到了退休的时间想着说、哎、自己可以很快乐不用工作了，也没有，一旦这个没有这个一旦这个退休了之后，这个身体也开始这个越来越病重了， 曾经存的拼命的这个储蓄的那个钱就不停的付给医生付医去买药去了，又没有快乐了，直到特别的痛想死了。龙婆曾经看到过想死，什么时候才能死，什么时候才能死啊，因为生命太苦了，死了之后应该会快乐。世间的人真的好可怜，不停的在挣扎找快乐，拼命的找快乐，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想着说如果有这个了，如果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这个，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就会快乐，但是从来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有的人就会说啊，小时候有时间，有时间空闲的时间很多，去玩时间特别多，这个身体也很健康，但是没有钱，这个工作的这个年纪开始有钱了，这个身体也还很好，但是没有时间，一旦老了有时间了，这个根本没有不需要做什么了，这个钱呢这个也存了也有钱了，但是已经没有精力了。生命从小一直到老，有的一直都是在有所欠缺缺失，没有快乐的。尤其是到了必须要靠别人，那个是非常困难的。有人做一个比喻，这个也真的值得好好的去体会，这是一个比喻，说一旦人来到这个一旦来到50岁左右的时候，子女特别的需求，然后因为有名有地位有钱，然后这个子孙就拼命的这个抢，就好像是这个类似于这个是这个那个这个叫做那个什么橄榄球啊，然后就是拼命的抱着不愿意放。一旦来到60岁，开始没有的精力了，体力下降了，但是依然还有钱在，这个子孙就会努力的来这个赡养，就好像是类似于这个叫网球，然后这个大家会这个很容易这个就打了。但来到了70岁呢，这个是变成别人的负担了，别人那类似于叫做这个足球了，这个跑到我们这边就会把我们这个踢的这个圆圆的，一旦年纪大了之后，子孙们就会不停的想踢出去了。到了80岁了之后，就类似于叫做高尔夫球了，这个如果每一次能够打得远远的，这个是这个更好的，如果能够这个打到那个窟窿里面去，那就是最最完美的状态了。这个世间这个去看嘛，找快乐宁静无法真的找得到，尤其是你越靠别人的时候就越困难。那些有智慧的人就会看到这个世间这个生命根本没有哪一点好的地方，一直在竞争所有的一切，跟这个动物有什么区别？那些这个动物也是在这个抢地盘抢食物抢这个对只抢那个配偶抢母的，然后不停的拼命的去竞争争抢，最后也是一场梦一场空。我们所抢到的争抢到的所有的一切最后都是空空的，什么东西我们都保留不住。因此活在世间，如果我们依然还很喜欢活在这个世间，就要努力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好事，但是别做好事做到自己苦。有的人有多少钱都去供生去供养给这个寺庙，希望说下一辈子可以这个发财，你从这一辈子这个都已经开始穷了，到你没有钱吃饭没有这个房子住，这样的人很蠢，因为这个偏这个是比较这个愚蠢的了。因此做功德有机会做就去做，做了之后也要懂得自我这个拿捏到合适的那个度，懂得所谓的这个 适度，如果我们懂得适度，就会心生命就会比较快乐。如果不懂得那个度的话，这个都会肯定会苦的。即便是做布施、做功德，也一定要懂得拿捏那个度。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没有是没有意义，我们想真的想这个处理这个世间的话，我们就动手修行。但是修行其实就是来认识自己，了解我们自身。起步的阶段努力的要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而不是去了解别人，是看自己不是看别人。如果想着要修行，我们不停的在看别人，盯着别人，这样是不可能的。关注比如说来出家了，别人会做什么，谁这个会左动一下还是右动一下，我们全知道。这个自己的缺点看不见，这个是不懂事儿。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离苦的话，我们就去认识自己，来看自己，关注外在的世间，是在必须的情况下去关注外在，要心意坚决的来去认识自己，了解我们自身。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其实就是有觉性，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如实观，不停的去觉知。我们的身体是怎么动的，我们要不停的去觉知，或者是我们的脸面孔是不停的在变化的，有快乐的时候我们的脸是一种状况，这个是以心在感觉的，不需要去照镜子的。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脸会很难看，对吗？在这个那个贪心淫欲心很重的时候，我们的脸也很难看。在迷失的时候，我们的脸也很难看的。如果我们不停的去看自己的脸，不停的想到自己的那张脸，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次有烦恼习气升起的时候，我们的脸是很难看的。比如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脸就像魔鬼这个夜叉的这个脸是看不下去的。在我们心有贪心淫欲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脸就变成了一张鬼的脸了，就看不下去，惨不忍睹。在我们迷失的时候，也类似于我们就像这个动物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就是一直在发呆走神的状态，我们不停的去感觉自己的脸。在走神的时候，在这个就去想到自己的脸的一瞬间，就好像是一张狗的脸，这个狗喜欢迷失，喜欢走神，喜欢发呆，去这样去感觉，不停的感觉身体，身体动了去感觉，去觉知，坐着觉知，走觉知，走觉知，躺着觉知，不停的去觉知，而不是去思维。如果真的在这个修习毗婆舍那的开发智慧的阶段，是去感觉去觉知，而不是去思维。这个觉知这的重要性重要过这个思维。因此我们不停的去觉知身体，身体笑觉知，身体板着脸去觉知，身体这个没什么感觉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不是去思维去分析。哎，我们自己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神经系统，是有这样的这个肌肉，有这样的骨头，这样那个是用于那些这个让那些学医的学生去学，真正的修行的人不需要那么去学，直接去感觉，感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坐着，这个身体正在走，这个身体在躺，这个身体动，这个身体停，这个身体正在笑，这个身体正在板着脸，这个身体在左转，在右转，不停的去感觉，感觉，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运动变化，这个就是来这个认识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方式。至于说认识自己的心的这个方式，还是用的是觉知。我们的心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感觉到快乐也及时的知道，心感觉到苦也及时的知道。心有贪 成痴散乱萎靡不整，也及时的知道心是善的，也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知道这个生气升起了，我们也知道说有生气升起了，这个贪的感觉升起了，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哎，当下这个感觉到贪了，就会看到贪它升起了，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去认识他们。在我们这个了解身体的时候，最后我们就认识，不停的认识身，最后就会了解身。我们不停的去认识这个心，心有这个非常多的念头感觉不停的在变化，每一次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心就会有变化出现，有时候苦，有时候乐，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我们有决心不停的去知道。一旦我们多多的知道，接下来我们就会明白心，会明白观身，就会认识认清身观心，就会认清心。我们就是不停的去认识自己，也就是起步阶段就不停的去要去观自己的身，自己的心，不去看别人，去他回来看自己，不停的去看，常常的看，接下来就会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身体就像一部，只是像一部机器而已，在不停的运动变化，就像这个一个机器，一部机器，这部机器还很新的时候就很健康，非常有力量，但是这个机器一旦老了之后，这个力量这个就会下降了，就像这个汽车一样的，一旦旧了之后，要想启动就会很难了，就像我们的这个身体一样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想做什么很快就会反应很快，这个机器还很这个这部汽车还很新，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部汽车就变旧了，要每一次要把它启动都已经不容易了，躺着想这个站，想这个坐起来，或者想站个站，都是需要有时间的。这个站起来，这个如果一下子坐起来，如果躺着很快这个起来走的话，可能会就直接摔倒了，因为这个汽车这个已经很快有可能就熄了火了。那个身体啊，其实就像一部机器一样的，这个机器还很新的时候，工作就会很灵敏，这个工作的时间久了之后，一旦用的时间很久了，就会开始这个老了，有时候需要换了，有什么零件都需要换了，有时候零件需要换了。但是最开始是这个有的，包括还有换这个眼珠，比较简单一点，那后面就开始换这个心脏，换这个换那个，换的越来越多了，就类似于这个汽车啊，这个太旧了，然后就去买零件，然后来这个换，这个新的零件找不到，然后就去买那些旧的那些，这个从日本那边买了一些旧的那些汽车过来，然后来换我们的这个零件，因为我们实际上更旧一些，就类似于我们在等这个等着别人这个捐身体的器官，这个实际上，这个别说这个那个，这个实际上接受别人捐献的这个眼睛，实际上是别人用过的，然后接受别人捐的这个心脏，实际上也是别人已经先用过了的，类似于必须要去维修这个机器了，也就是个身体必须要修理了，已经到了必须要换零件的这个程度了。就需有一些，你先拿一些这个旧的这个零件来换一下，大概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最后不知道什么要换什么了，因为全部都换过了，最后就只能够换头身的地方了，这个机器彻底的坏了，汽车坏掉了，然后就会变成了一杯废铁，然后重新在这个来这个雕铸，比如我们的身体一旦死了之后，然后就会这个回归四大，然后去埋到土里面，这个树木就会拿去吃，动物就来去吃这个树木，然后这个动物来那个人来吃这个动物，然后就会变成别人的身体，不停的去争，不停的去抢的，最后一场都是一场空，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 因此这个身体我们不停的去认识去了解，就会发现这个身体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身体是无常的，这个身体啊是被苦一直在逼迫着，这个透过饥饿，透过渴，透过冷，透过热，透过病痛，被一直在被逼迫。这个身体啊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我，仅仅只是像一部机器而已，这个部机器有一天就必然会彻底的坏掉。与其我们如果我们不停的去认识了解自己的身体，最后就会了解到它的事实，它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的。我们不停的看到，持续的看到心，看到心，常常的看到心工作，接下来我们就会明白，会了解心。这个心一会苦，一会乐；这个心一会好，一会贪，一会嗔，一会痴，一会散乱，一会萎靡不振。这个心啊，没有什么是恒常的，一直在变化之中。命令它好也不行，命令它快乐也不可以。禁止他坏也不行，禁止他苦也不可以。不停的去认识心，去及时的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觉升起了，我们及时的知道，最后就会明白这个心啊充满了无常，这个心啊这个无法保持不变，在某一个状态里面无法保持不变，这个心不是我，不是我的，无法并列，这个我们就不停的认识自己，直到最后我们了解自己，最后我们就可以放下自己。观身看到，直到看到实相，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说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观心，不停的观心，直到看到这个心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就可以放下心。能够放下身，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苦了。身体它本身是苦的，因为它是物质，是设法，它是属于这个苦的范畴。但是心能够放下这个身体的这个心，然后再也不苦了。身体苦，但是心再也不会因为它而苦了。如果能够放下心的话，我们就不再苦了。无论接触到好的境界还是不好的境界，心都不再有动荡起伏，再也不苦了。因此如果我们需要离苦，不停的去了解认识自己，直到最后了解自己，直到最后能够放下自己。如果不关注去了解自己，不停的去看别人，别人做什么，别人是左转还是右转，别人是看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蠢了、啊，这个真的是很蠢很蠢。不停的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不是看别人，然后看到身的自己身的实相，自己心的实相，而不是迷失在世间，一直是在这个迷失在世间，觉得这个身体太好了，这个心啊太好了，不停的去认识，最后才能够放得下。在我们能够放下对身心的执着，我们就战胜了。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的愚痴，战胜了我们自己的愚痴，战胜了烦恼习气，战胜了所有的演绎造作，战胜自我，而不是战胜别人。佛陀教导说，战胜自己啊，那个是最绝顶的，战胜别人呢，这个别说我们战胜别人了，然后我们其实结恶缘了，让别人受伤，内心受伤，他就会恨我们，他们就会仇记恨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战胜自己呢，尤其是战胜烦恼习气，战胜散乱造作，战胜自己的迷信跟愚痴，就可以放下对身心的执着跟抓取，这个 是属于最伟大的，我们对我们佛教徒最伟大的这个圣者，这个胜利者。如果因此，如果我们动手修行，如果我们没有想到要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战胜自己的愚蠢，那就修行了之后，希望说这个中彩票这幸运，然后那个就依然很脆弱，就依然还需要轮回很久。我们自我这个检测，自我扪心自问，诚实来扪心自问，当下这一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想战胜自己，还是我们想战胜别人？要诚实，评估自己的时候一定要诚实。如果我们也想着要战胜别人，那个升起道果的这样的这个机会是不会升起的，因为想战胜别人，所以你就会去关注别人，只是看着别人在做什么，并没有来这个认识自己的身心，那怎么可能会能够放下自己的身心呢？因此我们要看自己。有的人说，哎，这个修行十年了二十年了，为什么没有结果？为什么别人修行七天七月他就有结果了？因为这个目标不一样，目标的不一样，这个这样就会在行为上面就会有不同，行为不一样，就会这个所作所为的导致所作所为的这个结果就不同。因此这个目标，如果希望快乐的活在世间，那个然后就去做功德，那结果就是快乐，世间的快乐是暂时的快乐，想有快乐，但是去干坏事，去造恶业，那也会有结果，那就是苦的结果。想战胜烦恼习气，想战胜自己，想战胜自己的愚痴，而不是去战胜别的什么。很多人说战胜自己，战胜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意思？比如想吃饭然后不吃饭，这个是战胜自我了？不是不是。想睡觉不睡觉，那个不是。战胜自己其实就是战胜自己的无知，战胜自己的愚痴，那个是最重要的战胜。如果有欲望然后去跟他去对抗，去压抑，说这个战胜了，那个并不是佛教的方式，在其他的这个宗教里面也有，他们折磨身体，这个特别的疼痛，有的人折磨真的很重，直到最后都残疾了。龙婆曾经去有看到过一次，然后别人受苦刑，有的人一直这么举着手，一直日夜这么手举着，手不放下，他战胜自己的心，不把手放下，然后这个手最后变得残疾了，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智慧，没有得到什么离苦。因此战胜自我并不是去折，并不是折磨自己，已经说过了，要想能够战胜自己，其实就是必须要能够了解自己，要想能够了解自己，这源自于不停的认识自己，不停的去如实观身心，直到最后就会明白它。你如果能够明白它，就会放下，能够放下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战胜了，能够放下其实就是属于这个战胜者了，在能够争夺了这个争夺到的那个，在法上面并不是属于法上面的真正的战胜。在这个经典注释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以前的出家人特别喜欢分享，因为有时候潜藏着有利益，潜暗藏在背后，所以有一天啊，佛陀讲法，然后就会有一个很穷的这个婆罗门来，这个他是特别穷，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一个人只有有一件那个印度人都会披的外面的衣服，家里面只有一件，所以如果这个老公要离开家，这个妻子必须待在家里面，如果妻子离开家的话，这个老公就必须待在家里面，因为那个裹身体的衣服只有一件。有一天这个 这个丈夫想听法，然后就这个裹着这个布出去了。到晚上的时候，佛陀就会傍晚的时候，佛陀就会讲法。这个平常的时候，这个佛陀会讲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一旦稍微晚一点就让锡兰回去。但是那天很奇怪，他讲不停的讲法，因为这个是这个丈夫就是佛陀要去救度的人了，然后就从晚上一直讲到第二天天亮，他不停的讲法，这个因为他依然还没有见法。在佛陀讲法的时候，这个那个 Pasotiko 神，这个他是一个国王，他刚刚去这个战争完了之后，这个非常的高兴，因为把对方这个打输了，然后所以这很高兴来顶礼佛陀，类似于这人们来吹嘘了，说自己已经战胜了，打赢了，然后他也坐着在听佛陀讲法，佛陀就讲啊讲啊讲，这个婆罗门，比较穷的婆罗门，这个在其实傍晚的时候已经升起了很强的信仰心，想找什么东西来供养这个佛陀。但实际上他身体全身就只有一件这个披的这个衣服，然后就下不了决定，如果把这个供养出去了之后呢，这个回去老婆肯定要骂了，然后自己也没得用，老婆也没得用了，然后就有犹豫啊。在傍晚的时候也下不了决定，这个深夜也下不了决定，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信仰特别的强了，然后就供养，把这个布供养出去，然后就大吼了啊，这个战胜了，战胜了，战胜了，战胜了，战胜了，战胜了。佛那个国王听到了之后就嘲讽说，我才是战胜呢，你跟谁战胜，你那么老，这个你能够战胜谁？佛这个国王因为这个刚刚战打赢了，他还没有叫说战胜了战胜了，但这个人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结果说战胜了战胜了，然后就反问他，你战胜什么了？战胜了自己的心，这个感这个放下了。在这个经典里面说，这个国王特别的这个高这个法喜，然后给他了好几件这个外衣。以前的这个出家人这个喜欢讲，因为这样的话，这样的别人就可以给他供养了。但是后面不怎么这个，不太有人这个讲这个故事了。佛陀就说，这个战胜自己，这个是最好的、最绝顶的、最高的。他讲法讲到这一点，这个。丈夫他就证悟到出国的虚陀环，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我并不存在，战胜自我，最高的战胜的自我就会发现我并不存在，发现自我并不存在，有的只是设法明法。这个故事啊，这个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并不在三藏里面，他只是在经典注释里面，但是这个它真正的含义很重要，也就是说战胜别人比斗不过战胜自我，战胜自我其实就是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最好的。因此我们大家这个是战士，这个真正的修行人其实就是战士，必须要最后能够战胜自我，战胜自我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去认识自己，有决心不停地去如实观自己的身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如实观身心，如果能持续的这么做，如果常常的这么做，接下来就会了解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设法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心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这个称之为已经明白了，一旦明白就会放下，在能够放下的时候，那个就是属于这个战胜了，这世间必须要得到才能够战胜，跑得更快就会获得这个金牌，然后学得很好，然后就会得到什么这个奖杯，必须要得什么， 但是在法方面呢，要能够放下才是战胜的。放不下，执着抓取，那就会苦。因此我们去做功德，去做布施，如果我们期待这个生生世世都快乐，那个会快乐，但是属于世间的快乐，是参照着苦的快乐。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根气犀利了，我们修行去来这个回顾，就会发现啊，那想着说，以为说那个快乐，事实上全是苦啊，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存在，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有的只是这样而已。愚蠢了那么久啊，要想能够明白了四相能够放之前，要这个愚蠢了很久。而我们大家呢，就要自我检测审视，说我们需要什么。那些这个特别喜欢做功德的人，那个并不是真的想离苦的人，那些人是希望快乐的久一点，那也会快乐，是世间的快乐，那就加上是痛苦的快乐。想真的想离苦，就去认识自己，明白自己，能够放下自己。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就够了，去自我审视，说自己真正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在世间里面轮回，那就去做功德，然后去按照龙坡的教导去训练修行，为了什么？为了可以变成一个习惯，这个类似于就是让自己变成一种在心埋在心里面，变成一个习惯，习惯于修行。这个那个在数也数不清的轮回过程中不停的去累积，这样的话他就会慢慢的成长成熟，这样我们就会有力量。这个要想这个离开苦，离开世间的这个力量，修行是为了离苦，而再也不是为了快乐了。因此如果我们的根气犀利的话，就直接去直趋离苦而去修行，不停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最后到放下自己。我们的根气如果还不够利，还没有来到那个程度也没有关系，那去做好事，去只是意味着做功德还是不够的。有机会这个听实修的法了，然后去同时也去动手去实践，不需要害怕很快就会见法了。这个用那么用心的去这个修行都没有证悟，你玩一样的那么去修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个一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一个惯性，下世修行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份心，一份期待，去做功德，去多多的做功德，下世的话就不会太苦，不会太困难。看到了吗？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在选择的方面是有自由的，我们是选择快乐的去生死轮回，那就去做。但是稍微聪明一点点，就是同时也去修行，从而也来培养觉性。如果我们是直趋离苦，然后就心意坚决，戒定慧必须要去用功，去开发智慧，其实就是不停的去认识自己，直到最后了解自我，直到最后能够放下自我，那属于智慧的结果。好了，就讲到这里，今天讲到这里。一号，现在固定型用功是透过这个看龙坡的视频，一旦心宁静了之后才去打坐，然后紧着去观心去想，是属于这个观念念头型的人。日常生活中会有这些小的动作来作为临时的家，不停的去感觉身体的这个动和心的迷失，想请教龙坡说修奢摩他对了吗？然后心安住且中立了，去看到三法印了吗？禅定就类似于手机的这个电池，然后就会不停的去，它会不停的泄露，所以每一天都必须要这个去做功，去用功，这样才会有力量。禅定 这个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板块。大部分都以为说我们这个让心去待在您待在一个单一的所缘上面，这个以为说这个是禅定，这个同样也是属于禅定，但是那个依然不是真正的正定。真正的禅定，真正的这个禅定是心安住，他执行看所有的境界如实观所有的这个境界。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的心安住，还是说你有在打压心，你感觉得到吗？只要你还有在打压，说明你的禅定依然不正确，你的禅定依然不够。你试着修禅定，修个老农坡看一下，要这么去用功可以的，但是小心一点点，就是别让他犯迷糊。如果这个用功了之后犯迷糊，吃就掺杂进来了。禅定去这个去修，但是别让决心缺失。如果什么时候没有决心，这个禅定冲到前面了之后，心就会迷迷糊糊的。要觉知，觉知，觉知，别去专修心，让它一动不动，别去专修让心宁静。修行业处，以这个正常平常的心去修业处，以正常的心，你先让自己的心恢复正常的状态，对，心已经正常了，自然了，然后去修，以这个正常的心去修业处。开始犯迷糊了，感觉到了吗？这个有痴掺杂进来了，这个漆和一团，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的。因此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必须要这个保持觉性，这个要觉知，别这个忘了自己，要不停的去保持觉知。除非这个需要休息的时候放开让它宁静，但是如果你想训练禅定，这个要想用开发智慧的时候禅定很娴熟，必须要保持觉性，别让它放迷糊，别让它忘了自己。你的训练基本可以，还是可以的，要忍耐，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别去专修让心宁静快乐一动不动，要以正常的心去修业处，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然后他会自行宁静。如果你想宁静，他就会昏沉。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刻意让它宁静，它就会开始昏沉的，那个不好。但是如果你有决心在的话，然后这个会宁静，会这个有在里面就会是宁静的，有在觉知自己。二号、一号可以继续用功。这个西佛呼陀这个。每天15分钟到30分钟，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个修行还不能够持续，这个还无法看到这个整个身体在动，依然满意不满意于这个造作，开始看到这个心能够开发一些智慧了，想请求龙坡开示适合自己的业处。呼吸也是可以的，去呼吸，然后心有运动变化了之后去觉知，去感觉这个呼吸了之后，然后这个你这个忘了呼吸了，然后要去觉知，以光呼吸作为自己的业处也是可以的，你的训练是可以的。现在迷失了， 心跑掉了，你没有看到心跑掉了。如果心跑了之后你看到心跑掉了，这个不错。去呼吸，你呼吸给龙婆看一下，这个太过于用力了一点点，这样心就会憋闷的。要以正常的心看到这个，看到身体呼吸，以正常的心去看身体呼吸，然后这个观的时候并没有期待说想那是这样子或是那样子的。你试着动动身体，感觉到了吗？你动了之后你的心会更加的清醒，比观呼吸会更加的清醒一些。你要去动，除非说在你坐着一动不动，在没有动的时候才去观呼吸，在其他的时间身体动去觉知，身体动了去觉知，这样心的力量就会比多过于你去坐着观呼吸。三号，在这之前有干预去呵护境界，但是现在觉得能够更加保持中立了。固定型用功是透过精行，在日常生活中去觉知自己，常常迷失去想。有一次在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种领悟，说这个我它也是瞬间刹那在生灭的，看到越来越看到当下的这个重要性，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来了就走，请求龙婆开示，你已经看对了，继续去看，直到量够，依然还不够。已经看到了说那个自我是在生灭的，但是依然还对自我有执着，感觉到了吗？你觉得有自我，但这个自我是生灭的，问说还有自我吗？还有，不然它会生灭吗？所以必须要继续修行，直到看到自我并不存在，这个已经能区分了，对吗？自我，一般的人自我是恒常的，修行人看到自我是生灭的，修行到好的时候，非常好的时候，就会看到自我不存在，而不是自我是生灭的了。四号，这个以安般念作为这个业处，礼佛念经，然后精行每天至少一个小时，日常生活中有决心紧随着去观身心，开始看到这个自我，然后还去执这个对于禅定执着减少了，感觉到这个心越来越正常了。有时候看到这个境界断成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断裂，看到了这个快乐里面掺杂着苦，请求龙婆开示，很好了，继续用功。这个你的缺点就是喜欢装修让心一动不动，这个是属于缺点。你装修它是这样子的，别装修，要去如实观，而不是去装修它。五号，四号不错，这个勤奋也不错，只是一个缺点就是喜欢装修心，想让它宁静，想让它一动不动，要放开，胆子大一点。五号，固定型这么用功是透过打坐，惜佛护陀，迷失了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修行的结果就是戒好起来了，有这个敬畏心了，迷失了更快的能够觉知，看到我慢，看到这个有时候看到境界的生，但是不太看到灭，请求开示，继续用功，修对了，修对了就多多的去用功，一整天去用功，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已经很好了，慢慢的去累积。训练的早期会看到这个生，不太看到灭，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没有彻底的灭，生新的就生起来，那就会去看新的生，这个旧的还没有灭，来不来及灭，新的又生起了，接下来越来越熟练，就会看到灭， 就会看到灭，什么东西一动就灭了，它这个明显的是灭，而再也不是这个生了。所以慢慢训练，训练不错，别去把心抬起来，别去把它推起来，害怕它掉下来，然后这个推着它，要胆子大一点，放开。今天叫好几个人也胆子大一点。如果我们去专修心，然后想着说这个很好，这个成为我们的靠山了，我们就待在那个地方，哪里也走不了了。胆子大一点，扔掉它，活在当下，一瞬间瞬间的活在当下，而不是去呵护，让某一个东西迷迷糊糊的一动不动，然后这个飘飘的那种。嗜好依然还这个放弃不了，你依然还在装修，对，必须要那样。现在才松脱出来了，但是还没有，还依然有残留，然后心里面依然还有沉重感。三号修行很好，看到境界看到很细，但是依然喜欢跑去看，跑过去看，知道说跑过去看了，而不是不准。这个如果你不准他的话，就会憋闷。我们要去看那个我不存在，我在这个地方，结果去看那个地方没有看到这个，明白了吗？好，六号在固定形式是进行，日常生活中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加上这个念诵来帮忙。这个之前很苦，看到心无法控制，无法命令，这个在胸口有一个这个震动，有震动，心没有安住，没有保持中立，请求龙婆开示，很好，忍耐，继续用功，心啊，气馁，不愉悦，不强大，这个也没有关系，不停的紧随着去观去看，接下来它就会越来越强大的，不。这个沮丧不悲伤的，在碰到很多苦的时候，世间的人心就会很沮丧，就类似于这个心痛啊，受伤了，就需要花时间然后给他喂药。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恢复，已经好这个百分之几十了，然后已经恢复几乎是这个一半以上了，很好，这个每一天继续去用功。如果真的想离苦，就要知道，我们就不停的去这个认识了解，直到最后能够离苦。如果想活在世间，那就去修行，然后就会去想追求快乐，感觉得到吗？你想离苦还是想有快乐？对啊，没有关系，这个心依然还这个遍体鳞伤，那没有事，没关系的，不去跟他对抗，想哭就让他哭，然后但是我们去观去看这个他在哭。我们碰到的苦并没有什么多厉害的多严重的，世间他就是这么苦，而且如果我们这个每一次经历过的苦，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心灵就会开始，内心就会成长，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世间，越来越了解生命，世间有的只是苦，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流的眼泪，在世间流的眼泪数也数不清，不需要去跟他对抗，我们这个不停的去知道他的变化，感觉到吗？当下这一刻心比刚才要更加强大一些，感觉到了吗？心这个比刚才有力量一些了，刚才心很沮丧，不停的去如实观。我们这个世间并不只是我们一个人苦，世间所有的人他们浸泡在苦里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已经有福报，我们才能看到说这个世间苦。世间如果觉得说世间有的只是快乐，只是快乐，是不可能这个出离世间的。七号， 之前龙婆说，如果观心观不了，就去观身。这个一次看一个部分，或者是看某一个部分，已经努力了，但是好像这个没有效果。心观身体呼吸，然后散乱，来到这个修行时间结束了，就好像觉得没有修行。这个质问说自己在做什么，就好像是这个浪费。接下来应该怎么用功？看到身体呼吸也是可以的。无论是做什么，都去看身，不停的去看身体呼吸。在我们走的时候看到身体走，在站的时候看到身体站，一次看一个身体站、身体走、身体坐、身体躺、身体呼气、身体吸气，不停的紧缩着去观、去觉知，气好已经进步了，而不是说不好。这个你只是说想象说修行人必须要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修行真正的修行人其实是最正常的、最平常的，是烦恼习气带我们变得不正常了。因此我们修真的修行其实就好像是没有在修行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会修行的话，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在做，仅仅只是身体动我们觉知，心动变化我们觉知，就只是这样而已。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比这个更多的，而不是说要去做，要去升起好快乐宁静，并没有去追求要去断苦断坏断散乱，我们并没有去追求那个，我们并没有追求，没有去要去要，没有要去断，去观身，去观心，去觉知身，觉知心，已经进步很大了。七号这个跟以前比进步很大，以前是属于这个很用功的这个修行，这个跳进去这个修行，但是现在没有跳进去了，就以观身观心，然后身体这个动，这个身体这个扫地去觉知。别去带领让心变成那样子的，要退出来，退出来变成正常的人。对，然后看到不停的看身体工作，接下来在心里面发生了什么，就会自然捕捉到，自行捕捉到，不需要跳进去盯着它。八号在打坐的时候必须要刻意的呼吸，才能够感觉到身体呼吸，这样会很累。如果减少打压，就喜欢放迷糊，有时候看到身的心的跑掉，看到心迷糊，但是迷糊依然没有消失。如果散乱或者特别迷糊，有时候就会念佛陀或者做手部动作，不知道说哪个禅修的业处心喜欢。在没有看到心的跑掉的时候应该怎么观怎么做，看不到心跑掉，然后就去觉知身体，看不到心就会来观身体，身体从来没有跑到哪里去，身体坐着感觉，身体在呼吸去感觉，就只是去感觉，而不是盯着它。别去死死的盯着它，然后试着笑一笑，试着笑一笑，感觉到了吗？身体在笑，你绑着一面孔，感觉到了吗？你的脸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么去感觉，这么去觉知，以正常，就是以这样正常的心去觉知，而不是什么多秘密的事情。你现在开始犯迷糊了，感觉到了吗？别去装修心，让它迷糊。修行人几乎100%的修行人喜欢让心犯迷糊，不好，那会变成习惯。现在是让心变得僵硬了，感觉到了吗？不要去做什么，去如实观，感觉到了吗？心会自行愉悦，就是这样。然后没有什么，它是无用功或快乐，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现在又开始装修了，感觉到了吗？开始去呵护心了。再重新甜甜的笑一次，看到身体笑，感觉身体，去感觉身体，在关心这个你的禅定还不够，就会喜欢跳进去看。因此身体动了去觉知，身体动了去觉知，一旦禅定好了之后，心有任何的动静你就会自然捕捉到，不需要刻意去观。 又开始装修，让心一动不动的感觉到了吗？这个想到龙婆让你笑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身体笑，那个时候你并没有装修什么，感觉到了吗？会更舒服一些。法门你感觉到了吗？法门，法门知道法门，努力的在做了，感觉到了吗？开始努力了，龙婆教的这个很细了，然后你就开始有点发懵了，是这样的，不停的想到自己，不停的想到自己的身体，身体笑也知道，身体这个微笑也知道，身体走也知道，身体这个工作做什么东西都不停的去觉知，然后这样会自行看到心。但是如果无缘无故直接去观心的话，就会跳进去观了。好，试着观心。感觉到了吗？这个跳进去观了。因此这个依然不，你不娴熟，这个你的禅定还不够，你所以去觉知身体，心喜欢跑，但是身体哪里也逃不掉，身体从来没有逃到哪里去。比如这个在监狱坐牢的人，这个身体是关在牢里面，但是心去哪里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心可以跑得很快，可以跑到全球环游，但是如果我们禅定不够，就看不到心跑动运动变化，就看不到。看不到心，那就观身。这个身体有心有力量的，就会自行会看到心。但是如果禅定很好，不停的去观身，你现在装修心了，你感觉到了吗？我活了，对吗？这个很难观的。早期观的时候，这个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观什么就是观什么。只是这个龙婆这个教的这个太提前了，这想着说你接下来可以用上六个月，因此现在依然看不到没有关系。这个五六个月以后，你就会自然会看到的。现在去觉知身体，然后心有任何的动静变化，你就会自然捕捉到。七号，修行别让自己苦闷。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大家要修行，用功，要用心修行，要自我审视，需要哪个程度，需要活在世间就去做好事，需要这个离苦就去看事实，看到身心的实相。我们这个都是自由的，我们需要什么是什么程度，那就去做，这个是非常的公平的。大部分世间的大部分人的心意不够坚决，想真这个依然还有一些这个不舍。为什么会有不舍？因为没有看到苦。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世间，如果看到世间的苦了，就不会有这个依依不舍的。之所以依依不舍，是因为没看到苦，不过如此而已。因此没有看到苦，就不会看到法，没有看到四圣谛。知苦就知道法，就是知可以知了解四圣谛。只要我们还没有知苦，没有知道四圣谛，我们就依然还会那个不停的生死轮回。有的修行人，有一类修行人，他们努力的在思维身体，是这个不净，思维身体的不净思维，然后心就会慢慢的从淫欲里面松脱出来，最后心没有了这个贪心。这个他们思维身体走过来，这个感觉心没有这个贪心的，得到这个三果的阿拉含。但是龙婆教的方法，我们大家去看，想这个摆脱这个贪，必须要看到贪的副作用， 看到贪的三反应，看到贪的无意义，那个才能够真的可以摆脱。如果我们去思维不尽，不停的去思维，好像没有贪了，但是没有贪是因为禅定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个贪，世间他们觉得很有味道的这个贪，我们看到它是苦，是真的看见，而不是去思维分析，它就会自行的这个断，自行的放。因此龙婆曾经说给大家听，已经说过很久了，说啊，那个观身的那类人，他看到这个身的无意义，他能够放下身体，证悟到三果的阿拉含，可以证悟到三果的阿拉含，他是看到身体的苦。但是我们大家关心，我们并没有以观身为主，那是怎么放下身体的呢？他能够放下身体，是因为心有智慧，看到说有欲望，什么时候有欲望升起，什么时候就有苦升起。对色声香味触的这个欲望，每一次升起，每什么时候升起，苦那一次苦就会升起，心就会放下这个五欲，这个摆脱了五欲，因为他知道了五欲是苦，那个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观心的行者，也许他根本不去观身，他就只是观心，他也可以经过第三个阶段。龙婆特长老曾经教导这个教龙婆的那个师弟，因为那时候是一起去请法的，就问说那怎么样才可以这个断这个五欲，想断五欲，但是心啊依然还有一些这个不舍，他就这个感叹了，说那你还有这个不舍就放不下，必须要看到副作用，看到五欲欲望的副作用，其实就是看到苦，因此看到苦那就会断苦因，看到五欲的这个苦，看到色声香味触的苦跟忧患，就可以断对于色声香味触的欲望，看到这个禅定的这个苦，就可以断这个欲爱和断色界爱和无色界爱，除了看到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路。这个四圣地的这个路，其实就是知苦的知苦，直到最后他自行的断苦因。龙婆关心，不停的关心，然后有一天去请教龙普敦长老，说我必须要去回去观身吗？他说身体是应该被扔的对象，既然已经来到心了之后，那还管什么身体呢？身体是被应该被扔的对象，他是这么说的。那就不停的去观，最后就会看到这个心有想要什么，想要获得色声香味触，每一次有想要，每一次都会苦。一旦明白这个是圣地，欲望是升起苦的因，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获得的所有的五欲全部都是无常的。我们这么看到这样的这个画面，最开始会满意，但是看这个画面时间久一点，然后就会不满意了，就会开始厌烦了，在紧执着这个心。然后如果能够看到心呢，看到了这个无意义，就会发现那仅仅是一个境界而已，无论是无欲的这个所缘，还是色界定，还是无色界定，那个全部都是所缘，那个这个欲界的所缘，还是色界，还是无色界的这个所缘，那个全部都是所缘。心接触，每一次接触境界，心每一次都苦，心接触境界，心就会苦。这个境界其实是指这个欲界的这个所缘，这个色界的所缘和无色界的所缘，心满意不满意，然后连着心就会苦了起来，看到这样就会放下。如果看到这个心执着五欲的这个副作用，心就会摆脱五欲，看到这个心执着这个更加细腻的那些境界，那心他就会放下心，最后就会放下心。因此除了看到苦之外， 没有第二个选择，没有第二个第二条路，必须要看到苦，知道断苦因，最后测见到灭，而且升起的圣道，这个是路线。好，今天讲法就到这里够了。